人世茫茫，来去匆匆，让我们坐下来细细地分享一下这人生的珍贵。请收看细语人生，主持人雨欣将把您带入一个个缤纷美丽的人生境界。
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，又到了细语人生这个节目了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雨欣。那么在今天节目里边呢，我想专门就骨肉亲情这个话题来和大家来聊一聊。说起这个骨肉亲情，它可以说是人性的一部分，是出生婴孩在他哇哇落地后的那一刻，对这个骨肉亲情已经有了最初始最基本的认识。血浓于水的亲情可以说是融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。那么当人失去了至亲手足时，或是他的亲人身陷囹圄，或是音信渺茫之时，那种想念至深、锥心刺骨之痛，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恐怕是难感同身受。那么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两位女士呢，她们在这方面的感受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深。观众朋友呢可能看到了今天的这两位嘉宾，他们都是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上我们的节目。那么其中一位呢，他带着的是几个月大的 baby 来到节目中。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他们的孩子在家里边没有人照顾，一定要跟着妈妈来呢？或许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，等一下呢由二位嘉宾来慢慢的告诉您。那么这一位呢是黄女士，她的带着她大儿子张延伟。你上几年级了？
两年级。
哦，两年级了。好，那么张双颖呢，他是从事这个新闻编辑工作。那我首先哈，请问黄女士，听说您是从澳门刚刚来美国不久是吧？
我是刚来一年多。
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？
我在澳门是从事那个人寿保险，我是被逼来到美国。
因为是怎么回事呢？
因为澳门那边已经没有家了。
为什么呢？
从99年4/25以后，我先生在澳门召开了自检招待会，主要向媒体讲清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去中央国务信访办，上访的那个真相。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呢，他就被跟踪，公司被监控。同年的10月份，他去珠海出差。在珠海被公安局抓去了，在广东开平拘留所，他的回澳门的护照被没收了。
为什么要没收他的护照呢？
因为他不肯签废改书，要他放弃练法轮功。
您先生是修炼法轮功的哈？
是，修炼以后呢，我们是有个很和睦很美满的家，因为我有两个小孩，有个男孩，有个女孩，家里非常和睦。虽然我们是分开两地，他是在国内做生意，我是在澳门。他一放假，他就会赶回来澳门，还有他每天下班了之后回到宿舍，他都要打一个小时电话回来问候我们。
那后来您的先生这个护照被没收了，他回不来澳门怎么办呢？
只能待在珠海，只有我带我两个小孩去看他，他就不能回来了。
那这样生活只能说你到那边去了，澳门的家他就回不来了。
是，2000年的12月18号，就是澳门第二年的回归的前一天，他又突然失踪了，在珠海。我们电话上跟他联络不上。一个月后呢，珠海的公安局寄了一封信给他姐姐，说因为他修炼法轮功，说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正式逮捕。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又被第二次被抓了。他是12月18号被抓，我们12月18号我们澳门的那个家就被抄家。他那天晚上是11点，三个警察上我家来 抄家，还把我跟我小孩带回保安局，非法拘留了我们三个小时。
到家里去搜查，都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？
看到我们有书啊，有录音带啊，那些他就看了一看。
OK
啊，主要就是把我们带，就是把我们抓回去是要问话。
嗯，那么带去这个保安局之后，都跟你们这个三个小时谈了一些什么呢？
明天是澳门回归的第二年的嘛？
嗯，
第二年，他说你们要不要出去活动啊？有什么活动啊？
嗯
啊，他主要是问这些问题。
嗯
啊，我也告诉他，我说澳门这个地方是一国两制的，
嗯，
因为当时候是江泽民要到澳门。
嗯嗯，黄女士，这个是您说啊，您要不说，那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澳门它是一国两制啊，它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么您先生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？
去年的11月30号。我打电话回国内，国内的亲戚就说见过他的律师，
嗯哼，
他说他的律师也去看过我先生，
嗯哼，
那看我先生呢，就是我先生告诉律师，就说他已经秘密被判了10年，
啊、
是律师从我先生口中知道的
啊。您是说您先生已经被秘密判刑了10年，那就是说他这个判刑是没有经过。我不晓得这个秘密判刑是什么啊，这个我也不太懂，
就是，
等一下我们可以请教一下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啊。
就是我请的律师，律师都不知道他判了刑。
对，那就是说这个判刑即使是开庭的话也没有律师来辩护的。
是。
他现在这个判决书你没有收到吗？
没有，没有收到。
哦，您这个消息唯一的来源就是说从这个您先生律师这边告诉你们的，就是说这个已经被秘密判刑了。
去年的12月15号就把他转到了那个广东的市会的监狱了。
那么您现在跟他有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方面的往来呢？
可以通信。
嗯，
他姐姐去看过他2次。
嗯哼，
第一次去看的是隔着玻璃看。
嗯嗯嗯，
他告诉他姐姐，他说他被秘密判的时候是审判了7天7日。
那么这7天当中他都有谈的一些什么东西？
没有，不能讲。
他的姐姐在大陆去探视他，可不可以他通过他的嘴来告诉，
不能讲，
得到这方面的消息？
因为旁边有人在监视着他们讲话。
嗯，
他们讲话也没有自由的
啊。你们没有得任何这方面的消息，就是说是怎么样开庭，怎么样审判？
是。
嗯，
那第二次他姐姐去看他呢，就也是就没有隔玻璃了，就是面对面，不过还是有2个人在监视他们，听他们在讲话。如果讲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，他就马上阻止你们不能讲。
您刚刚说第一次被抓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护照被没收了。那么第二次被抓的时候，他在里边关了多长时间？然后就给他判刑的，就说传来正式这个消息，说他已经被秘密判刑了，
关了2年。
哦，关了2年，
是
这么长的时间呀？
被关2年。
嗯，
那我们是去年的4月份可以通信，通信呢，他也写过一封信出来，他就讲，2001年的10月份秘密开庭要审判他们，当时
审判他们是谁呢？
就审判我先生跟被关的其他的人
啊，同时也有修炼的法轮功的，
是修炼的一起审判。
嗯哼。
当时候呢，就是是珠海的香洲法庭开庭的。
嗯，
当时候是珠海香洲法庭呢是不受理他这个案的。
嗯，
说这个案是前后矛盾。
那就说当时的这个给你先生判刑就是没有进行下去。
是，就没有进行。
那么已经有一次了，
是就一直拖到那个去年的11月30号，我们才知道秘密被判了10年。
就是说第二次又重新给他秘密判刑。这个10年
是。
嗯，那么您这个消息您是来美国之后听到您先生被判刑了是吧？
是啊，我在美国我经常要跟国内的亲戚通电话才知道的。
嗯，黄女士，听说您先生呢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作家，他写的一些文章是相当的有水平有分量，他都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呢？
就是因为他用的那个何事老的笔名，
嗯，
在多维网上发表了文章，
嗯，
还有美国的《世界日报》也转载过他的文章，这样也定了他一条罪。
他文章的这个具体内容都是写的什么呢？
他文章的具体内容呢，主要就写如果人有信仰，法轮功的学员是做真，是真善人，去做好人。他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话，那个人的道德观念就回升了。
他文章的大概的内容是写的这些。那您刚刚说也是他的一条罪状，给他判刑的一条罪状。
他还有就是说劝政府，因为他们那么善良，他们每个人都是修炼法轮功是为了那个身体健康啊，为了他的那个信仰啊，要做好人啊，所以就劝政府不要去迫害他们。很中立的他的文章。
那么黄女士，您刚刚在讲哈，说您这个有两个小孩子，那另一个孩子他目前是在什么？
目前是在大陆。我先生被关的时候，我的女孩才3岁。
那您还多长时间没有见到您的小孩子？
我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他了。我为什么要来美国？因为我在澳门，当我先生被关了之后呢，我家里就是被人家监控，电话也被人家监控，那他们跟踪我，所以客户也不敢跟我联络
了。您是说在什么地方跟踪？
在澳门，
在
澳门大陆，因为我的工作要上珠海，也要在澳门，
也要去大陆。
是，特别一上大陆，我一过关就已经被跟踪了，所以呢，我的工作就受到很大的影响。那因为我先生又被关了，那只靠我一个人工作啊。那他这样跟踪我，所以呢，后来我也很难支撑下去，我就很痛苦的把我女儿就托给我妈妈，我就只能带这个儿子来到美国。
你想你的女儿吗？
想，非常想。我还觉得我非常的对不起我女儿，因为那么小就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。现在
是，我觉得说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讲，这个尤其是急需父母提携的这个孩子啊，这是非常令这个母亲伤心的一件事情。那么黄女士，您来到美国之后，在生活上是否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？
我来到美国，因为我第一个是语言成了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不会英文，所以呢，找工作也很难找。还有呢，我又带着一个儿子，那个儿子才7岁，所以呢就找工作是非常难找。我就只能自己就去拿点东西，就去批发一点手套啊、帽子啊。就这样站在人家中国超市的那，就站在人家超市门口去卖东西，这样来维持生活。
怎么样，生活可以维持下来吗？
也很艰苦。
黄女士，你有想回大陆看你的丈夫吗？
我当然想了，我天天都想，因为国内有我的丈夫，也有我女儿，还有我父母。我来了1年多了，也没有见过他们，非常想见他们。
那什么时候回去看一看他呢？
我随时都想去见他，因为我回去我会被抓，所以目前是不可能回去的。
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？
打算就是现在就是要富裕，希望他们能把我丈夫放出来，我丈夫跟我女儿可以跟我们一起团聚，这个是我最大的愿望。
你的儿子，你知道你的爸爸吗？记得爸爸吗？不记得了，已经。爸爸多长时间离开他？已经有3年了。
2年了。
两年
他两年没有见过
爸爸。
爸
爸，那你想爸爸吗？不记得爸爸，还要想爸爸。黄女士哈，这个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先生的为人呢？
我先生呢，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业余的作家。在家也有写文章啊。
对。
还有呢，他当时候是在广州，是在一个那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大公司里面做，他对那些员工是非常好，员工有困难呢，他都去帮助那些员工，甚至有时候连自己的一个月的人工都掏出来，去给他们解决那些员工 生活上的困难。
您先生啊，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，他跟那个没修炼之前，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
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因为当时候他说，哎呀，公司的生意很忙啊，经常都要动脑筋呢，所以呢，就一天就抽两包烟，一天抽两包烟。后来练了法轮功之后呢，他把烟都戒了。那些员工还跟他开玩笑，他说啊，你戒了烟了、啊。他说，如果你真能戒烟，我们一个人给你100块，给你1000块。
嗯，
他说说，他说哇，如果你们每个人给1000块，100多个员工，他说我就发达了。
嗯，在其他方面呢，
对自己做真、跟善、跟忍就要求更高了。
嗯，
因为他没修炼之前呢，他是一个传教士家庭长大的。
传教士
啊，是他的他的爸爸是一个传教士，
信仰
天主教，
信仰天主教的，哦、
是的，所以呢，他练了法轮功。
这个、在大陆可以有这个信仰吗？
他是家里，就是因为他爸是从香港宝莲居长大的嘛，
啊呀，
所以呢就回到国内传教。
嗯，
小时候也在这个很就是很有信仰，就是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的。
嗯嗯。
后来修炼法轮功之后，他就觉得哦，原来法轮功是要真的要做到真善忍，他就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。
嗯，
他就不是说只是去一个信，现在就一定要做到。
黄女士呢，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，有她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丈夫。那么由于这个生活的突然变迁呢，使得她家庭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那么黄女士，您有什么需要我们观众朋友来帮助您的？
我很羡慕那些很完美的家庭，也很羡慕那些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孩在身边，所以我就呼吁，希望善良的人们伸开你们的挽手，救救我的丈夫，救救千千万万的法轮功的学员，救救千千万万妻离子散的那些家庭。
黄女士呢，她目前在生活上呢，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前几天这个纽约的气温是-10几度，她带着她的儿子呢，在街上呢去卖手套，所以说呢，生活确实是相当的艰难，相当的不容易。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呢，都发挥这个人机己机，人逆己逆的这个人道关怀啊，来帮助黄女士她解决她目前的这个困难，帮助他这个破碎的家庭。那么至于说张双颖呢，他为什么会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来上我们的节目，那么可爱的孩子现在已经碎了啊，我想他一定是有他的苦衷。那么张双颖，您可以讲一讲你们的家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？
我是父母双双被判劳教3年。
判劳教3年。
对。
你的父母是在大陆的什么地方，哪一个城市？
我们家乡是山东济南，所以父亲在济南的男子劳教所，母亲在女子劳教所。
嗯，
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，经常说问我什么时候要个孩子。
嗯，
因为以前工作很忙，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
嗯，
后来妈妈入狱以后，我就想有一个可爱的宝宝，让妈妈开心一点。
嗯，
所以我今天想就带他来。我想有机会将来我妈妈一定可以看得到他。
嗯，就是说想实现你妈妈的这个心愿啊。
对。
您的这个父亲和母亲是什么原因被关在这个劳教所的？
他们很简单，也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。
那么这个劳教呢，听说和这个判刑呢，它还是有区别的。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的这个研究啊。那个劳教呢，它不需要开庭，也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这个程序，只是需要这么一个劳动人员管理委员会的这么一个盖章，这个就生效了，这个罪行就成立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我想是因为当时我们家里也只是接到了一个通知，通知上说被判刑啊，判处3年劳教，没有任何的出庭啊，律师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他这个劳教判的非常的没有人性。
可是我是听中国看到中国媒体他的宣传呢，他说这个劳教所啊，这个是有这个春风化雨的温情主义，动之以情。我想到你父母在这个里边应该是
春风化雨， 我就不清楚，但是我想讲一下我父母的遭遇。
嗯，
因为我父母在劳教所里一直没有写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书，所以他们是被严管的对象。我的妈妈已经，他们都已经60岁了，她每天都要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，然后晚上每天还要被迫的强化洗脑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。我爸爸也是因为没有写保证书，所以是他们曾经把我爸爸放在一个空房子里，好像是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不让他与任何人接触，也不可以讲话，一举一动也是受到监视。我的家人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，不可以自由的讲话，不可以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。每次有的时候等了很久，大约只能见3-4分钟或者是不到5分钟，他们觉得经常会被剥夺探视的权利。
那您刚刚说这个转化率，那他有一个转化率吗？
对，他有一个转化率，就是说想他们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要求的一个高的转化率，他们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吧，或者是精神啊、心灵啊或者肉体方面的折磨，他就让你违心的写下一个保证书，保证你不会再修炼法轮功，以后保证你悔过，说你以前追求真善忍是错的。所以这是非常可笑的，因为一个人的心灵或一个人的思想的追求，你为什么要强化别人做违心的保证呢？
那我想了解一下哈，这个劳教所哈，我们也许感到挺稀奇的，因为它是中国的这么一个特有的制度。那劳教所里面，他们除了刚刚像您说的这个之外，他们在里面还做一些什么事情？
他们说是劳动教养，所以说里面的劳动是最主要的，非常高强度的，每天有12个小时以上的劳动，而且是他是不管你的背景、年龄，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原因，整个的劳教所如果你不做的话，你会被延长你的刑期。然后还有对待法轮功学员，我想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强化洗脑。
那么是不是说强化洗脑之后，这个人就可以恢复自由了，就把他们放出来了？
对，这也是他们来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手段吧。他们跟你的意思是说你转化了，你就可以被释放，这是一个非常好像是非常诱人的一个假象。可是从我得知的情况来看呢，
实际是怎么样？
实际是不可能被放出来。像他这个转化或者是转化去释放，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谎言。
那你的父母被判劳教多长时间了？
他们当时也是被判处3年的劳教。
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这个说起来还是从头说起的话，还是在1999年720以后，我们家就被抄家了。抄家以后，他们就被强制拘留。这段时间之内几个月的时间，我是基本上是无从知道他们的消息。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是非常的温馨、宽容、和谐的环境之中长大的。我爸爸是一个物理教授，虽然他是学理科的，但是他喜好琴棋书画，非常有生活情趣。他这个人非常乐善好施，天性很热情善良。妈妈呢，就是很热爱生活，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他也善于创造一切美好的东西。每到节假日，他会带我们出去玩啊，出去爬山啊，认识很多我们就是说大自然的奥秘。我们闲暇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家在一起对吃啊对词。所以我在那个环境中长大，我对父母的感情是非常，就是说不像是父女，倒像是朋友。所以我和那一段时间之内，720以后爸爸妈妈突然失去了消息，我心理上非常难以接受。很长一段时间吧，有几个月，我现在回想一下都不清楚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。因为720一开始我们家电话就被掐断了，然后所有的信件也没有办法到达，关于父母的任何消息我根本无从知道。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是 看到什么都会想起他们。嗯，看到一件件小事也会令我想起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，不知道他们生死未卜啊，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。因为我清楚从大陆传来很多消息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在那段时间里很多的法轮功的义务联络人全部被捕入狱，而且是半夜里毫无理由的从家里带走，而且从得到的消息来讲，他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的对待法轮功学员。后来的时候，大约是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我接到一个电子邮件，是我家庭的一个朋友，他才告诉我才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家被抄家了，然后父母被强制拘留，后来说是被释放了，然后就是监视居住。就是整个一段过程。当时呢，我们所有家里的，我的所有的家人都受到了监视，他们不可能从与外界联络。这个朋友还告诉我，任何去我家就做客的客人，或是任何去我家路过敲门的，全部会被带到警察局去审讯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他们是被完全的隔离的状态下。只是这个朋友我都不太很认识他。他认为我一定非常着急，所以他想办法得到了我的通信的地址，才告诉我家里的遭遇。
那你父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近来有任何的联系吗？
你说是在劳教所里的话，也是非常不可能，因为我打过电话或者是试过通信给他们。据管教人员说，他们是没有权利接电话，也不可能接信。我曾经把贝比的一张照片给我家人，想让他捎给我的妈妈，但是那个管教说我妈妈不可以保留他的相片。
好，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，我看我们就先聊到这里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呢继续今天的话题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